当时我是想得抑郁症的，因为我得了抑郁症，第一我可以摆脱老师，第二我可以在家里我想干嘛就干嘛，然后我可以控制父母。我们家庭给他控制的太多了，所以他到了青春期他就要反控制。然后老师说，你要是再这样的话，你们就不要来上课了，那你只能接受现实。我未来的路什么都不怕了，因为我已经跌到过人生谷底了。其实毫无希望的背后其实是有希望的。
播客的名字叫毫无希望策划会，就想去了解各种遇到一些心理问题或者是一些厌学问题的这种家庭，所有的家庭成员去听听他们的故事，去了解了解这背后的一些事儿。但是因为很多每个家庭都有每个家庭自己的情况，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用一个答案去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有的时候也在想，我们是否能在这样一个聊天的过程当中去找到有一些缺口，就大家可以去做一些借鉴。比如说将来我们的听众听了以后，他也会有他自己的一些想法，比如觉得你可能哪块是可以做一些什么样的调整，会让整个走向更正向的一个点去走。所以它其实也是一个托底的一个计划。所以我们虽然是叫毫无希望，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能聊出一些让别人看到一点希望的东西。
我觉得任何事情都是有希望的，就是发生一件事情，你得看一看它这件事情发生的它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就像其实我昨天晚上还跟我们家女儿说的，我说其实我还挺感谢你就是这段时间发生所有的事情的，否则如果不是你在学校大闹休学，我可能还不知道就是我们这个家庭出现了问题，我和你爸的关系也不会得到缓解。对，就像你刚才你们这个名字一样，毫无希望。其实毫无希望的背后其实是有希望的。大家好，我叫魏荣。目前呢我在南京开了一家咖啡馆，然后我们家是有两个小孩，老大是目前上高三，老二是初一。在我们家老大上初一的时候，经历过一年的休学，目前已经正常的回归到学校了。
女儿当时是不想上学了？
她不是不想上学，她是初一的时候一直到初一他都是一个非常听话的孩子，但是到了初中以后，可能老师就是对就觉得他们进入叛逆期了，必须要就是强压他们，各种规章制度，就是你什么都不能干，你必须要像个木头人一样坐在那儿很听话的去上课。他初一还可以坚持一年，到了初二以后那个班主任调走了，就是很严厉的班主任调走了，然后就换了一个非常非常和蔼可亲，很就相当于孩子来说就比较好欺负的老师，他就立马就爆发了，就什么事情都跟老师对着干，然后老师就不停的打电话给我。那我回来那个时候我也是第一次做妈妈，我就不太懂，所以呢我就会批评他，而且是很严厉的批评，我说你怎么能这样骂老师，这样对待老师呢，我就不接纳他。
哎，我就不太理解的一个点，就是他第一个严厉的老师他可能有点不太适应，那恰恰换了一个很好的老师，他为什么突然间会对他爆发呢？
因为第一个老师就非常严厉，他不敢反抗，第二个老师他就会把前面的老师对他的那种情绪全都全都抛给这个第二个比较
好欺负的老师。
对，他觉得反正我这样老师也不敢怎么样，因为他脾气比较好。但是那老师就会天天来找我，然后我回来就批评他，这样就变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他第二天又会到学校去那样对待老师，甚至有的时候他反抗到把脚都敲在桌子上。然后后来
这个信息是老师跟你说的？
对，之后我就很烦，然后老师说你要是再这样的话你们就不要来上课了，然后我说你也不要再批评他了，你要是把我们家女儿要是就是再这样就是天天严厉的批评他，万一有什么心理疾病的话，我就到时候我要到学校去找你。
所以那会儿你还是站在女儿的角度上来考虑这个问题的。
对，但是我回到家我依然就是还是很严厉的批评她。然后我们家女儿就觉得你是为了要讨好老师然后这样对待我。她也不接受。然后呢就是后来老师当着全班的面就说你心里有问题，就说我们家女儿。然后结果
这个信息是怎么来的？是你女儿告诉你的？
对，并且当着全班的面，然后就这样说她有问题，说你不能来上课就不要来了。然后她回家跟我说，她说我要想找心理咨询师，我就带她去找心理咨询师。然后也是朋友，
那个时候你觉得你女儿心理是有问题吗？
我觉得她很正常，除了有点叛逆，就是其他都还好。
所以她跟你说她要找心理咨询师，你那时候内心是怎么想的？
我说那可能有点心里有点困惑，我带你去找个心理咨询师咨询一下吧。因为那个时候我也接触过心理咨询师，我觉得青春期的小孩帮他疏导一下可能会就提前预防一些心理疾病，那我就帮他找了。结果可能找的这个心理咨询师不太专业，然后他就会跟我们家女儿暗示然后你的问题可能因为原生家庭导致的，所以你可以你就是回家要跟妈妈好好沟通。那我们家女儿就觉得我既然找了心理咨询师可能就证明我心里有一些问题，她回家就跟我提了好多无理的要求。
比如说呢？
比如说我要去旅游，或者是我今天上课的时候我既然请了心理咨询师就证明我心里有一些问题，那我到了学校老师就不能这样子跟我说话，你在家也不能跟我大吼大叫。
哦，他是有这样一个假定逻辑在里头。
对，然后之后就更一发不可收拾。就是心理咨询师有一天晚上咨询的，那天晚上刮大风，然后我们家女儿呢就去咨询，她可能后面窗户响了一下，她就回头看了一眼，然后心理咨询师就说你是不是听到什么声音啊？我们家女儿说是的。心理咨询师立马就把我叫过去，他说你们家女儿有幻觉。那我听了这个我就很吓人，因为我看了那个视频，很多视频就说那个就是小孩有幻觉就是抑郁就很严重了。他说你赶紧带到脑科医院去看。我就带到脑科医院做了一系列的检查，被诊断为重度抑郁。我说你
还真的是诊断为重度抑郁、啊、
对。然后后来我就那个，
不是，我打断一下，那他当时真的是幻听还是说他就是物理的声音？
当时我是不知道的。所以我们到了脑科医院以后就做了那个就是脑部的什么检查，还有那个量表，就诊断为重度抑郁。后来然后医生就要开药吃。开药吃了以后，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这个药吃吗？然后他说我吃，就给他吃了一天的药。他说不行，他说我感觉吃了这个药怎么开心不起来了，就是任何情绪都没有了。他说我不吃药了。然后我们就把药停了。第二天我就又到医院去，医生说那你们这个情况更严重了，要住院。住院就上不了学了。然后后来之后呢，我就跟他们的那个班主任说，我说那就是医院的证明是重度抑郁，可能我们要住院了，或者吃药我怕他有反应，我们能不能下午就不来了，只去上午半天。老师说可以。就是因为去了这个医院，然后被诊断为这个抑郁，然后下午不来以后，他就慢慢的就觉得我就不太想去学校了。我说那怎么办呢？后来跟老师商量，老师说实在不行你们就休学吧。然后我跟他爸商量了一下，他爸爸也说休学了以后可能第二年能考得更好一点。但是其实站在老师的角度上，老师是希望你休学的，因为就是孩子到学校捣乱，
就怕你影响到别的学生。
对，并且我当时在犹豫的时候，老师就经常找我们家女儿到办公室，就跟她说你休学明年肯定能考得更好。然后之后我们就办了休学，但是我们家女儿再三强调，她说我不想休学，因为休学了我可能没有办法再进入一个新的环境。
那她等于她自己是不想休学的。
对，然后呢就是
那个阶段我感觉我听你这样说下来那个阶段你是被别人带着走的，被女儿带着走，又被老师带着走，心理医生带着走，医院的诊断带着走，你那时候内心有头绪吗？
我那个时候真的什么都不懂，然后就是我可能从来都没有接触过 这方面，当时休学之前我也没有去网上查一下，孩子休学了到复学的时候是一个很困难的过程，很艰难的过程。然后其实当时如果有人能告诉我，就是休学之后会有一个，就是会有一个就是很漫长的这种过程，你会遇到什么问题，如果有人跟我说的话，我肯定会慎重考虑的。并且之后其实我们家女儿现在跟我说，其实她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抑郁。
那医院的诊断是怎么来的？
就靠一张量表。那个量表她说我是其实我是当时我是想得抑郁症的，因为我得了抑郁症，第一我可以摆脱老师，第二我可以在家里我想干嘛就干嘛，然后我可以控制父母，就是因为我就是一个病人了，那你们所有人都得去照顾我的感受。
所以本质上你的理解它还是一种叛逆行为，它只不过是通过这种方式来表现出来。
我觉得是因为从小到大我们家庭给他控制的太多了，所以他到了青春期他叫反控制。
但是你有没有考虑过一个问题，就是他在初中之前用你的描述来说他是很好的。
对。
然后就到了初中突然间就变了。
对。
他具体表现在什么地方？
他小的时候在家里面其实是有一点点叛逆的，但是在学校是非常听老师话。包括小学的时候。
那他是会是一种压着的状态吗？
对，其实老师那个时候包括他小学的老师也有暴力的倾向，他其实都看在眼里，虽然打的不是他，是他同座位，但是他对于老师的这种行为他其实是很反感的，
就有点恐惧了。
对，然后就导致了他现在已经完全没有办法接受公办学校，他觉得公办学校老师从小学到初中都是这样的。
但你那时候那个你家二子应该也有了吧？
对。
会是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会对他产生一些影响吗？你考虑过这个问题吗？
对，他会觉得就是为什么姐姐能天天躺在家里打游戏，为什么我要去上学？
就二子也会被他影响啊？
对，
你家老二会被老大影响。
对，他那时候小时候说过，但是之后他看着他姐姐最后考不上好的学校，上了一个中专。他觉得我还是要好好学习，我不想进入这个环境。
他们两个相差几岁啊？
相差五岁。
相差五岁。但是后来就是到目前为止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他后来他就然后我们心理咨询师做过一段时间，就觉得没什么效果，他也觉得心理咨询师那个套路他都知道，所以他就不想再花钱了。
他是怎么知道心理咨询师的这个套路的？
就是其实他是没有抑郁的，但是就是对于一个没有抑郁的孩子来说，他的头脑是很清晰的。
那到目前为止你觉得困扰你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就是目前来说困扰我的就是我们家女儿后来经历过这个休学阶段，她考了一个中专，她说我不想上中专，她说我觉得这里面的人的层次跟她不太搭。然后他那个时候上初中就跟我说过想要出国学动漫，然后那个时候我就一直都觉得你成绩好了你才能出国，但是后来上了中专我看不到他未来的路，然后我就答应了他这个要求。目前呢我们是就是在南京找了一家留学机构去学动漫，学素描，然后学作品，学日语，他准备出国。但是应该是28年走，但是目前来说其实我对他的去能不能去得了日本是未知的。这条路也是他自己选的，就是我目前的困扰呢，我就是觉得就是我可能花了很多钱去给他托底，但是我不知道就是能不能达到我的预期。
那你这个选择除了去日本留学还有别的选择吗？从你的角度上来说，
我觉得他就是他现在作为一个他现在已经可以赚很多钱了，我觉得其实留在国内也很好，就是你做一个就脚踏实地做一件事情，其实我觉得也是可以生活的很好的。
你跟他有没有过一些交流？
有。
你们母女俩的交流是属于目前来看是属于比较顺畅的，还是说会有一些隔阂？就你的感觉来说，
经历过休学，现在我跟他就像朋友一样，他什么话都跟我说。嗯，
那你怎么跟他交流的？
就是我会问他，现在上了中专，然后有几条路可以选。一就是你继续上，在里面上三年，然后参加职教高考，可以考一个本科。嗯，然后他不接受，然后他说他依然想出国，然后我们就给他报名了上这个留学机构，然后去学画画，学日语，然后等到后年的时候去日本去考学。
你刚刚说的这个是你当时设想的一个托底的一个考虑，但现在目前来看没法托底了。
他现在就是这样走的。
对，
就是他现在
就只有这一条路了呀。
对，他现在已经就是我们已经交了钱了，已经在上课上了一年多了。嗯，
那目前这条路他走的怎么样？
他很喜欢，他很喜欢，
很喜欢。
对，他很喜欢，但是他不愿意去中专里面上学。我们之前就是跟老师商量了，一直打假条，打了大概两个月的样子，但是学校说不行，你还是得来学校。因为他现在已经到了那种，就是我如果还去学校的话，那种公办学校他就会全身发抖。嗯，
哦，会有这些躯体症状。
对，就是他现在很恐惧学校，到目前为止还是。然后我们就是最近去帮他联系了一些学校，看看能不能挂学籍。就是这是他提出来的，他说我不去学校，我只去学日语学画画。然后我说那我和爸爸就尽量帮你去找这些学校，但是现在红色文件出来了都不允许，所以他依然很想去日本，所以他就现在哪怕去学校很难受，他也坚持还是回到学校了。如果考不过的话，我也跟他说了，如果考不了那种特别好的大学，那我们就放弃，你就该回国，该就是怎么完成学业，就怎么完成学业。
那不是又回到了最初的这样一个状态吗？他还是要面对这样一个他可能不想面对的这样一个事情。
但是中间的这个过程，我们按照他的要求都努力过了。如果实在还是不行，那我们作为父母的，我觉得已经就是拼尽全力了。那你只能接受现实。
你跟他沟通过这个事？
跟他沟通过。
那他怎么反应的？
他说他会一定能考到就是前几的学校。因为我也跟他说，就交这个钱的时候我就跟他说了，日本的那些野鸡大学我是不会给你上的，
就上了也没什么意义。其实
对，
他也认同，
对，他也不会去，他说他也不会去那些学校。
但是有些结果不往往不是说我们说一定是这个结果他就肯定存在了。
对，但是我觉得作为父母来说就是不能去想那以后的路该怎么走。我觉得就是你可能给他铺一条大概的路，但是这条路走到哪儿，能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这个都是未知的。就是如果想那么多，就没什么事都没法干了。
这倒也是。
嗯，
但是你有没有考虑过一个问题？就有没有你静下来的时候认真考虑过一个问题？比如说孩子到今天这个状态，那到底问题出在哪儿？是谁的问题？
其实家庭的问题是很大一部分。因为我和他爸爸就是以前我们家两个孩子，爸爸应该属于半缺席状态的。那个时候呢，在家我又要管弟弟，然后又要管就是姐姐的学习。他爸爸每次都是很晚回来，大概10点多钟那时候加班。所以作为一个妈妈，而且我那个时候是全职，作为一个全职妈妈，所有的重心全都在孩子身上。然后就是得不到理解，也没有人去看见你的付出，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有很大的情绪会施压在孩子身上。然后他的这些
情绪，比如说呢，你那个情绪就是你不被人理解，你尤其是不被家里人不被你的爱人理解。
对，
你会有什么样的情绪给孩子？就觉得你的付出了这么多，你如果还没有按照我的这个思路来，是不是会觉得有挫败感？
对，就是那个时候把学习就看得很重，因为那个时候你作为一个全职妈妈，你没有任何成果可以体现，只有把两个孩子学习搞好，然后他们就是你的成果。对，但是但是那个时候呢，你就是把所有的重心还有精力全都放在他们的身上，然后他们的压力也很大， 对，他就他到特别是到了高年级的时候，他就不会按着你的意愿去走。
所以你现在想想可能会有这个问题，就是你觉得这俩孩子是我培养出来一个能证明我在付出我在努力的这样一个结果。
对，
所以你对他们管的会比较严格。
对，
那严到什么程度啊？就是你之前也提到过说可能控制的会比较多一些。
对，就是你学习的时候你不能做与学习无关的事情，每一天要按照我给你布置的任务去完成。然后周末的时候礼拜六早上该干嘛下午该干嘛。
那你们家老二也是在这样一个状态下长大的吗？
后来姐姐出事的时候，姐姐那个就是休学的时候，她那个时候还小，刚幼儿园大班，好像还是小学一年级，我就知道这样的方法是不对的了，所以老二就还好，他在公办学校适应的都很好。
老二反而适应的还很好。
对。
那个老大有没有会跟你他自己个人会不会有一些想法说，因为我们会遇到这种情况，家里有两个孩子的时候，老大和老二，尤其是老二又是弟弟，是吗？他会不会有这方面的一些觉得你们把所有的爱可能是不是给老二了？
对，以前
他会有跟你沟通过？
有，他以前上就是上初中的时候，小学的时候就是，他把所有的怨气都发在他的弟弟身上，然后他就觉得。你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界上？如果你不来到这个世界上，爸爸妈妈所有的东西都是我的。然后因为就是他初一叛逆的时候，除了在学校这些事情，在家里面和弟弟之间的矛盾也是，就是我们也是特别特别特别担心。所以那个时候我发现他有问题的时候，我就去学习了。就是学习家庭系统，然后我就发现我和他爸爸的关系还有全家人的这种关系都得改善。就系统排列，
就所谓家庭的关系还有亲子的关系。
对，
都方便问一下，就是你爱人做什么工作，你跟他的感情会有一些什么问题吗？
他是做那个设计的，就是土建设计。
就平常工作会很忙。
对，就以前我跟他在家也是经常吵架。
都为啥事儿吵架呀？
就是我的情绪，就反正也就是因为一些很小很细碎的事情，但是其实都不值得一提，但是那个时候我就是想把情绪发泄出来。
所以其实你跟女儿不是一样吗？
对。
有些情绪就是要发泄一下。
对，所以两个小孩就之间他会模仿我们大人的相处模式。其实他在学校里面有很多事情他可以去跟老师正确的表达，跟同学用正确的方式去表达，但是他没有，他直接就用情绪去表现出来我不满，就跟我那个时候在家对待我老公是一样的。
那你跟你爱人之间沟通过这个吗？
以前没有，以前不沟通，以前就用吵架的方式沟通。但是后来孩子就是发现出问题了，那首先不能把孩子的问题全交给医院，交给学校，交给心理咨询师，还是得从自身开始改变。就是当你改变了，可能整个家庭都不一样了。
那后来你跟你老公沟通的结果是什么？
我们一起去上心理咨询师那个课的。然后之后就发现我们沟通的模式得改变，然后对待孩子的方式也得改变，就是他要经常回来陪伴。
所以现在老公会有一些变化。
对，包括他那个时候，我老公也是一个不会表达爱的人，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跟他说，就有的时候他关心孩子，他得用行动，然后用嘴巴去说出来，让孩子知道。
就很多做父母的可能也会有这种叫怎么说呢，他老觉得我跟孩子之间他就是必须是家长跟孩子的关系
啊。但是现在的孩子跟我们以前不一样了，就是你还得跟他成为朋友，他才会把很多事情都跟你说。
对，否则的话他不会跟你交流。
对，包括那个我跟我们家女儿现在关系就很好，她要到咖啡店打卡，她现在是那个 就是慢播的签约的，就是相当于一个帮，就是专门帮人家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呢，广播剧，是签约的剪片人，
就剪辑师。
对对，每个月会发工资给他，他的流量每一条就是抖音的流量都在好几万以上。
他剪辑的感觉很好，
对，他的审美很好，
也已经签约了。
嗯，签约了好几家，然后
还签约了好几家。
嗯，然后他有的家他全推掉了，
接不过来。
嗯，他觉得太累了，然后就包括他。
所以我听你这样一说，我感觉你内心也充满了骄傲，有一点吧。
但是他不让我说，他说你不要用我去作为你炫耀的工具，你应该把你自己就是打造成这样的人，然后你要你自己去炫耀你自己。然后呢，他像经常会跟我聊，他说如果我是一个同性恋，你能不能接受啊？我说可以啊，我说现在同性恋也合法，就是他很多隐私他都会跟我说。
还说过什么问题？我觉得如果是在最初的那个阶段，你听到他提出这些问题，你肯定内心接受不了吧？
对，接受不了。但是现在我是可以接受的。但凡你接受了以后，这些问题可能以后就不会发生。你越反对，他可能越会成为现实。
他可能内心有一些好奇，他只是想问一问。
对，
他还问过你什么一些奇奇怪怪的问题？从你的角度上来看，
然后他会经常跟我聊，他说就是他跟他朋友吵架了，是为什么事情吵架的？然后他特别喜欢跟有钱人做朋友，他都会跟我说。
那为什么说喜欢跟有钱人做朋友？
就是他说我以后想成为这样的人，所以我先要体验一下和有钱人做朋友，就是他们是有钱人是一种什么感受。嗯，然后有的时候我就会就是我到现在还有的时候控制不了，我会发泄情绪。我说你每一天就去那种咖啡馆打卡，在抖音去拍一下，去炫一下，你是不是就是想体验？哦，你是不是就是想炫耀？后来我讲过好几次，他有一次给我发了很长一段话，他说其实我发这些并不是想要炫耀，而是我以后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想成为这样的人。
但是他可能设定的标准跟我们传统所理解的不太一样。
对，
你比如说一个孩子说我就喜欢跟有钱人玩，我将来想成为一个有钱人，按照我们现在的这样一个价值判断的话，我可能觉得他的这个价值观取向是不是有点问题。
对我也有过这样的担心，我到现在都很担心。
但是你如果说上来就指责他，他可能适得其反。
嗯，
那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到底做父母的可能都会考虑这个问题。
对，然后那我的时候有的时候我就会跟他聊，我说那你想成为有钱人你是为了什么呢？他说我就是为了想买一个很大的房子，以后带你们一起住。然后他说我还想去各个国家去旅游，我的梦想就是一边旅游一边画画。
他这想法都很好。
对，
但是你有没有跟他沟通过？就是我的理解，可能是否这个所谓的有钱，也就是所谓的经济基础，他可能是可以支撑我去做这样一件事儿，但本质上他不能成为我的一个目的。
嗯，对。然后有的时候我就会担心，我说那假如有一天你成不了那样的人怎么办呢？他说成不了那样的人我也会努力，我就会先从一个底层做起，然后慢慢的朝我的梦想去努力。如果以后实在是不能成为有钱人，那就算了。
倒是很简洁。但是我们有时候会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孩子他的价值观的形成，他是一个综合的因素，有家庭的、社会的、学校的。
对。
但是现在因为你的女儿现在是没有走传统的这个教育这条路。
对。
你会不会担心呢？就是他的将来的价值观的形成会出现偏差。
会。
那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去解决呢？
因为我就发现他的三观形成可能就是那段时间休学在家一年多，他就每一天在房间里面去看手机、刷手机、刷视频。可能他的价值观就是在那个时候跟他网上的那些朋友聊天，还有一些短视频给他塑造成这个样子。就是你现在如果因为他现在他说打游戏也打腻了，视频也不怎么刷了，所以你现在要就是把他的三观就是尽量去引导他，可能还是在于我们家长这个家庭怎么做。
但确实是个问题。
对，
你怕你控制不住。
我目前我好像还好，因为我就是包括现在我都一直在学习，就是可能这个自我成长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了。
就你自己也在成长。
对，他什么时候休学的我就什么时候学习，一直到现在我一直都参加外面的一些读书会啊什么的，就是跟家庭这些有关的。
你之前是相当于是一个全职的妈妈。
对。
那后来现在就自己开了一个咖啡馆。
我也是最近才开的。
最近才开的。这个转变是怎么来的呀？就是觉得要跳脱出来了，还是或者说对你有什么样的影响？
那个时候我全就是他休学那段时间我也是一直都在家，但是呢我在家的时候一部分是要陪伴他，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我可能自己会出去上一些课，但是大部分还是全职在家的。然后就是最近我才觉得，就是好像你作为父母你应该活出自己的样子，然后你这样子才能转移重心，然后孩子觉得你一直都在努力，所以就是作为孩子来说，他可能也需要这样子，就是正常的去学习，去完成作业，
去努力。
对，
就有的时候可能不是说单靠一张嘴，我告诉你应该怎么样去做，他可能感受不到。
对，包括他的刚才说到他的那个价值观，就是他有时候会问我，他说你开这间咖啡馆，就是。是也没什么收入，也赚不了多少钱，还没有我赚的多一个月。我说这跟赚钱无关，首先这是我的兴趣爱好，然后我会用就是自己所擅长的东西，然后去完成我自己想要完成的事情。然后包括有些时候他会跟我说，他说你做一个蛋糕可能只能赚10块钱，你为什么还愿意这样做呢？我说这是一种坚持，这是一种初心。对，我说什么事情也不是都用钱来去衡量的。
哎，那他现在为什么这么想挣钱呢？而且他也挣到了。
对，赚钱我觉得他可能什么都说钱，然后买东西也是买那些房间堆满的那些书籍，一买就十几本，然后出去做任何事情都谈钱，可能他是想用钱来转移注意力，
来证明自己吗？
对，第一个是用钱来证明自己，还有就是他缺乏安全感，他觉得赚很多的钱他才有安全感。这个是可能是我们从小第一可能是生他弟弟，他弟弟从小就容易生病，可能注意力就在他弟弟身上，他从小可能就缺乏安全感，
那也可能会有这方面的一些影响。
对，
他现在一个月能挣多少钱跟你沟通过吗？
4000多。
能挣4000多。
但是现在有一个转变，就是他之前只要有钱他就会去买他的那些什么手办，但是现在他发现他那些钱好像他也不愿意去买了，他赚了这么多钱他也不知道怎么用，所以他说那我就把这些钱存起来，我每年我要出国去旅游。
哦，他说留着去旅游。
对，
去看看世界。
对，
所以他的钱你们不动。
他从来他也不给我们动。然后还有就是我在他休学过程中，我就发现好像孩子休学，包括他们有的孩子会自残，然后有的孩子被诊断为抑郁，不知道真的假的，他们可能就会问父母索取很多很多东西，父母都一一答应了。其实孩子那个时候是其实他就是想用这种方式来试探父母，父母毫无底线的，所有的事情全都答应孩子，其实这个还挺危险的。然后后面孩子就会变本加厉的，不停的去加码。
对，这个可能是一个恶性循环。
对。后来，因为一开始我也是很担心，因为我就学习的时候我就怕，哎，孩子休学在家，万一哪一天想不开了什么的。然后他提的所有问题我一开始也是全盘都答应，后来我发现不对，还是应该有一点底线，就是该拒绝的时候你应该先赞同孩子他提出的一些问题也好，或者是先接纳他，然后你再婉言的拒绝，就告诉他我们这个实在是不行， 因为就是做心理咨询已经花了家里面很多钱了，然后这方面我答应不了你。
哦，你会跟他说，你说我花了家里很多钱。
对，我觉得家庭状况应该很清楚了，让孩子知道。
但是你有没有觉得，就是你当你们一再强调，比如我花了很多钱去做这样一件事儿，会不会对他也会有影响？他会觉得钱真的就很重要？
也会。对，但是但是孩子他知道，就是家里面条件不是很好，但是爸爸妈妈也愿意去为我做这些事情。他其实他现在回过头来跟我聊这些事情，他还是挺感动的。
就他慢慢也能理解你们了。
对，现在是可以理解了。
那这是也是在慢慢的进步的一个过程。
对。
那有没有考虑过，将来他如果去留学到了日本，如果他依然对于学校的环境或者对老师又有一些抵触的话怎么办？这个会不会还会有问题？
他在日本不会。因为他跟我聊过，他在国内为什么很讨厌老师，是因为老师管的太多，而国外的那种教学环境是老师基本上不会管你，全靠你自己。
所以你在分析这个过程当中，可能跟我们目前的一些教育环境也会有一定的关系。
对，有很大的关系。
你怎么看目前我们的教育环境？
就是孩子跟我说过，他可以接受老师批评，但是不接受老师用侮辱的语言去批评他。
就目前还是会有这种情况，
一直有。我们家儿子在学校也会遇到这样的老师，
就还是因为老师身上有一些绩效考核的标准，就必须你得把这个学习成绩给提上来。
现在学校老师对待孩子的方式已经不是单单的去提成绩，而是老师可能自己本身也有情绪，他在面对这些不听话的孩子的时候，他会用侮辱性的语言去骂你。
这个事儿是你女儿跟你说的？
我们家女儿，我们家儿子都
说过，
都遇到过。
但这个环境是我们没有办法靠一己之力改变的。
对，所以你回来家长你就需要出去不停的去学习怎么面对孩子回来跟你就是吐槽，你该怎么去接纳他们，你该用什么样的话术去回应他。
对，就是孩子到底在面对这样一些问题的时候，他应该去隐忍，还是说我去逃避？
对，
还是我要直接去面对他？
对，包括你家长，他回来跟你家长说了，你家长应该怎么说，他才会有好心情，第二天再接着去到那个环境里面去。
那你们现在怎么处理的？
他回来去，经常现在他回学校了，他回来会跟我说，我们老师让我们在底下复习，老师就在上面刷手机，刷抖音，声音就放得很大。
哪个学校？
就是中专，就是环境特别不好。
中专感觉就把孩子都放弃了嘛。
对。
那比如说女儿现在身上发生的这些事情，你现在也能觉察出儿子也在面对这样一些问题。
对。
那对于儿子的教育和将来的未来的一些设计，你怎么想呢？
我肯定还是希望他能考一个高中。就是我们家儿子规划的这个路，我感觉就比他姐姐要清晰很多。他姐姐那个时候，我可能就觉得是放养你，就是该到什么程度你就那样吧，反正我感觉有个身体健康就可以了，开开心心的。但现在进入学校以后感觉不是这样，就是你孩子成绩不好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孩子在那个环境中就没有办法去开心的学习，
就他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了。
对，
反而就是一个恶性的循环。
对，然后老师也放弃你了，也不管。
那对儿子将来你们打算让他继续出国呢，还是说在这个环境里面让他找到自己的路？你跟儿子有交流过这个事儿吗？
交流过。我们家儿子特别爱国，他说绝不出国。但是呢他那个就是为什么说给他的路规划的路比较清晰呢，就是他上小学的时候，我说要不然学个音乐吧。那个时候我喜欢萨克斯，我说我们俩一起学，买个萨克斯回来然后我们俩一起学。结果我觉得我吹得太费劲了，就变成他学了。然后他就一直学了以后呢，他觉得哎好像还挺不错的，就是参加了小学的社团，然后经常出去演出，拿了好几个一等奖。 那个乐团就是里面有那个大号小号还有架子鼓那种乐团，就是
他也有音乐天赋啊。
对，就是我不学不知道，他对音乐好像还挺敏感的。然后学了以后呢，到了初中了，我说这个初中嘛要考一个乐团，你要不要去考呢？然后他纠结了半天，最后还是去考了，180个人只收了70个人，他考上了。考上了以后才知道这个乐团是排名全世界前5，然后经常每年都会出国去演出比赛。然后他说老师说了，我们参加这个乐团可能就是到考高中的时候可以以最低的分数490考上一中高中部。
他对自己的规划还挺清晰。
对，然后他有了这个目标以后，他就觉得哦，我好像是可以考到这个成绩的，就会对学习又感兴趣了。
所以儿子这块他的整个目前的走向是一切正常。
对。
也很积极向上的。
对。
那他们姐弟俩会沟通吗？
会，现在关系特别好。
啊、哦、关系特别好了，已经不是敌对关系了。
对，然后弟弟现在遇到的一些问题，姐姐会说，她说我劝你不要跟老师对着干，说没有好下场。就是他现在再回过头来看初中的那个时候，他觉得那个时候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事情，也没有必要对老师那样。
他休学现在是到他中间休学是休学多长时间？
一年。
休学了一年然后进的中专。
嗯、对。休学一年然后我们正常参加了中考。
参加了中考然后考的中专。
嗯、对。
他中专学的是什么？
学的是会计，他一点都不感兴趣。
显然是不感兴趣，我听着你说我就觉得很无聊，跟他想要的这种东西完全是不是一个。那干嘛还要让他去呢？啊、哦、是必须得去。
对，因为你要一个文凭。
这个也是挺无奈的一件事儿。
对，是，就觉得就是越往后走这个路就越窄。嗯，选择性就很小。哎，其实真的现在我就感觉这个环境真的是就是让一些比较有明显天赋的孩子，就是你不知道该往哪儿去。就像我那个朋友，刚才那个朋友，他们家小孩对画画特别感兴趣，但是成绩也不是很好。我估计考那个就是走艺术类的也不太容易能考上。
就他有可能天赋是有的，但是这条路就给他断了。
对，但是其实你看就是有就是天赋比较明显的孩子对文化课的学习真的是不感兴趣，就是你怎么学他都学不懂。
但我看你对音乐也很喜欢。
哎、对。然后
你这个咖啡馆你说说看吧，我们先说说你吧，你就是你开这个咖啡馆当时是怎么想的，然后为什么咖啡馆其实不大的一个空间你还要把它摆一个这么多乐器的东西在里头。
因为开个咖啡馆我原来是想就是卖我的蛋糕，这个咖啡是因为我自己喜欢喝，然后就会买很好的豆子，但其实咖啡我真的是一点都没有接触过，我也没有去学过。然后我就买了这个豆子，我就自己去在网上去研究怎么样能做好一杯咖啡。其实一开始做的咖啡很难喝，但是我对这个很感兴趣，我就自己研究了。然后
难喝也感兴趣。
对，但是后来我就发现经过我一次一次的调试，我才知道原来一杯好的咖啡是跟研磨度有关的。包括这个咖啡雨天和晴天它的咖啡的这个湿润度都不一样，你就需要调研磨度。
哦，这个是会有影响的，
会有影响。
哦、这个我还这么了解。
包括上午和下午的这个研磨度都不一样，就是粗的这个就是流度都不一样，流速都不一样，然后你需要不停的调试。
所以就研究出来了。
对，然后我现在基本上就能做，就是这个咖啡每次客人来喝都觉得很好喝。然后呢，我当时是想和我朋友，因为我朋友也喜欢唱歌，他是我初中同学，然后我们说就在这边开个店。我们也可能也不需要赚太多钱，但是起码我的每天的情绪价值是满满的，我回去可以用一个很好的情绪去对待我的孩子。然后这个架子鼓呢，是那天我们想买一个香鼓，结果他在那个闲鱼上搜了以后发现，哎，这个架子鼓好像很便宜，我们在开业的前一天就买这个架子鼓。然后我是一直学吉他的，那天有个客人来，他说很少有咖啡馆里还有吉他。
我进来的时候我也有这个疑问。
对，然后他就说我也是个吉他爱好者，然后我们就聊起来了，就见了一次面。结果我就问他，我说开业那天能不能我们一起弹吉他，然后我朋友敲鼓， 我们就唱一首《明天会更好》。那天就是在开业的前一天，我们就把架子鼓拿回来了。第二天开业的时候就敲架子鼓，然后弹琴唱歌开业的。
就这感觉是非常好的。
对，
你看你爱好挺广泛的，而且又喜欢钻研。
对，
这么你这个咖啡馆大概多大面积啊？
二十几个平方吧。
二十平的小咖啡馆里面又有烘焙，又有咖啡，还有一个像一个小音乐小舞台。
对，但是其实我开这个咖啡馆，我现在就是经历了这么多事情，其实我还是有一点感触的，就是这一家咖啡馆呢，我觉得可以承载很多东西。有的时候客人失恋了，他会过来，我会请他喝一瓶啤酒。
哦，你这还卖酒呢？
我自己喜欢喝。然后他过来聊了一会儿，他可能心情就好很多了。
嗯。
然后还有的时候，客人连续点两杯咖啡，就坐在这儿，什么话都不说，我们也不打扰他，我就会放点轻音乐。
你觉得这个能给你带来什么？
第一是给我带来什么？我觉得这个就是我提供的这个空间，让很多需要这个空间的人，可以给他们提供不同的这种情绪价值。嗯，我觉得就是你就是除了赚钱吧，还有就是我有时候会思考，就人来到这个世界上，你到底是为了什么？你总要体现自己的价值，并不是一味着去赚钱。
挺好的这个想法啊。你觉得你的女儿和你的儿子哪个更像你啊？
我们家儿子像我。
女儿像他爸。
对，不太容易，不太爱表达。就像我们家儿子，他经常会那个时候小学六年级，看到同学在黑板上乱画，他会去阻止，结果就被别人打。回来我就问他，我说已经好几次发生这样的事情了，别人乱画跟你没有关系，你为什么要这样呢？然后他说他破坏公物，他就是一个很正直的人。然后我说那下次如果，我说你这次被打得很严重，你下次再遇到这件事，你还会再出头吗？他说会。
也挺好的。
对。
所以你现在这个状态你自己也能感觉到也在发生一些变化。
嗯。
那这个状态将来你或者说对未来你们这个小家你们有什么规划或者是一些期待和想法吗？女儿儿子老公。
我觉得我和他爸爸就做一个做他们坚强的后盾，然后他们可以出去做他们自己想做的事情，但是有一天遇到困难了回来我们依然能接纳他们，
就像你这个小咖啡馆一样。
对，
所以整个状态还是很好的。
对，而且我觉得孩子休学抑郁其实真的是也是一件好事情。我们家女儿说的，她说我现在我未来的路什么都不怕了，因为我已经跌到过人生谷底了，我还有什么好怕的呢？
这样看的话，这个角度看的话，这是一切都是向好的。
对，反正任何事情都有过去的，只是时间的问题。而且真的就是，
你现在已经认识到这一点了，任何事情都能过去，只是时间的问题。这个很经典。
对，确实是的。
但你会不会又有另外一个层面讲说这是一种妥协呢？
不是妥协，
不是妥协，
是需要时间陪伴。其实孩子发生这些问题是因为曾经他小的时候我们作为父母陪伴的太少了，他心中匮乏的，他才会没有力量去面对很多事情。对，所以你说你难道不应该去把以前的时间再补回来给他吗？就是我很不能理解，我们家女儿抑郁的时候带他去做心理咨询，很多家长就是听心理咨询师说就抑郁了，就到医院开药吃。一吃药，曾经我遇到过一个奶奶，她说他们家孙女儿吃药吃了一年没有好转，就直接住院了，现在吃药都控制不了了，而父母还继续在外地上班，一个都不回来。
他们总是觉得那个药就可以解决一切。
对，一个是药可以解决一切，还有药你吃了药家长就不用陪伴了，不用花时间去陪伴，然后成本也是最低的，因为心理咨询一节心理咨询要800块钱，而且心理咨询要按年来算的，
就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对，
就它相当于一个疗程很长，
对，
成本也很高。
对，
而且还未必能解决掉所有的问题，但是事实上大多数 遇到问题的家庭，可能他们并没有觉得说这个出了问题是家庭出的问题，只是觉得我靠一个心理医生或者靠一瓶药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对，
这个才是最可怕的。
对，
那我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吧，就是你现在再想想看，假如如果可以重新来过的话，你有没有一点点希望说我的女儿还是能像儿子一样走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正正常常的这样一条路？
不，不觉得。我觉得他应该活出自己的精彩，这种普普通通的路，按部就班的去工作、去结婚、去生小孩，一点意思都没有。你看我和我的朋友，我们现在四十几岁了，我们还想组一个乐队，
有这个想法是吧？
对，现在我们每天下午都会录歌啊什么的，包括我们家儿子，他除了萨克斯，他还学的键盘是那种即兴伴奏，我们就想带着他们，
把他也加入到这个乐队里。
对对对。就这样就觉得很好玩，
嗯，挺好的，
嗯。
那一会儿能给我们唱一个吗？
哎，可以。他总是只留下点。